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蒙恩。那我今天的讲题是夜半歌声。告诉大家，我在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立下择偶的标准。我的标准呢，不是电影《夜半歌声》里那个张国荣，哎，张国荣这种美男子，不是。我的标准呢是《约伯记》一章一节。我希望神为我预备的那个人要像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当年我一定是没有把约伯记好好的读完，只读了第一章就把约伯捧上天。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看约伯不再是天上有地上无的大圣人，而是跟千百年来绝大部分面对苦难的人那样，他会发出哀怨的呼声。如果约伯是我们华人，他大概会说，老天爷，你没长眼睛，怎么会叫我一个这么好的人遇到这么多倒霉又悲惨的事，到底公义公平公理何在？无知者空哀鸣。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来来回回的争论几轮之后，轮到最年轻的以利户说话。这一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以利户他的第三段的发言。我们似乎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受苦的人他在那边呼求神，然而神对于这个呼求者，包括约伯的呼天抢地，似乎没有任何的回应。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难道神没有怜悯之心吗？难道神对他子民的呼求没有感觉吗？圣经中不是有很多地方指出神睁眼看侧耳听他子民的呼求吗？而且约伯他不是不认识神，他在苦难中呼求的这一位确实是他一路来所敬拜侍奉的耶和华上帝，并不是别神。为什么约伯得到的却是寒心透骨的孤单寂寞冷？约伯难以接受的是，他一直以来他是如此的敬神爱人。在约伯记二十九章，他回想过往幸福的日子。我们仔细查看约伯所谓幸福的日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或者他自己家幸福而已。约伯他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人、孤儿、寡妇、瘸腿的他都照顾，而且他还仗义勇为，为那些他不认识的人伸冤。他的名声好到连王子看到他都要停止说话。他曾经想过他一定是长命百岁，然后在家中安然离世。谁知道比婆婆妈妈的连续剧还要夸张的事却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他身上。他不明白，灾难不是临到不义的人吗？灾祸不是临到作孽的人吗？他自认他绝对对得起天地良心，他说，我坚守我的义，绝不放松，我一生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然而以利户这个年轻人指出约伯的错谬，他说，神在人之上，人所行的善或恶不会影响神，只会影响自己和周围的人。也就是说，神的荣辱既不受人的善恶所影响，就不会因为这样子行审判或者奖赏。而人在苦难中呼求神，并不是真正在寻求神的同在。约伯的呼求也是这样。传统的信仰中，人以为哀求的声音可以达到神面前，以利户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穷人的哀求达到他那里，他也垂听了困苦人的哀求。然而哀求的声音未必表达这些人对神的信心，他们并不是真正在寻求神的同在，他们只关注自己对还是错，并不是关注自己跟神的关系。约伯曾经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智慧绝对不会比不过他的三个朋友。他说，你们真的是有知识的民，但我也有聪明像你们一样，我并非不及你们。约伯确实不是恶人，但他有人的骄傲，他呼求神不回应，因为他说话无知且狂傲。因为恶人骄傲的缘故，他们在那里呼求神却不回答。 真的，神必不垂听虚妄的呼求，全能者也必不留意。37:23-24，论到全能者，他大有能力与公平，又满有公义，他必不苦待人，因此人人都应该敬畏他，心中自以为有智慧的他都不看顾。我觉得约伯很可怜，他的可怜不是因为他的遭遇，而是他明明向智慧的源头呼求了，呼求的目的却是错误的。他的呼求只是更加的证明人性里面的骄傲与无知，如此的呼求不过是无知者空哀鸣，再怎么哀哀叫都是空的。世人狂言妄语，2019年新冠病毒把全世界的人都打趴了，我们哀哀叫了将近2年，不知道我们还要哀多久。记得去年1月下旬，新冠病毒开始在新加坡传播。2月初的时候，我问了我们当中一位会友一个过后我想起来我都觉得我很白痴的问题。我问对方，疫情在接下来的1周会缓和下来吗？那个会友如果他记得他的回答的话，他大概现在也会敲他自己的头。他跟我说，没那么快，最乐观2周吧。面对陌生的病毒，我们真的无知的好傻好天真。在印度啊，有人相信喝牛的尿、吃牛的粪可以治疗冠病，另外一招呢就是全身涂满牛尿牛粪，然后念一句当地的咒语。这是印度。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部长说，你只要敢在病毒进入你肺部之前喝温水，然后呢，当病毒直接从喉咙进到你的肚子，再让胃酸把那个病毒杀死就可以了。这个病毒让所有的马来西亚人包括我觉得超级无敌丢脸。你不要以为啊，只有非信徒在用稀奇古怪的妙招来对付新冠病毒。在美国，一位牧师在他的电视福音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了一种通过祈祷治疗新冠病毒的方法。他在电视画面中，在节目中，那个牧师他就左手拿着一罐盛着油的器皿，然后右手抹上油，然后他是伸出手对着荧幕，闭上眼睛，嘴巴念了一段特别的祷告。一大段的祷告之后，然后他就大声喊说，好了好了，全部都好了。这个不是唯一行大能奇事的牧师，另一位牧师呢，在他的节目当中就介绍了一款药，号称可以有效的对付这个新冠病毒。你呀，一次性购买4小罐的话，特价$80，4小罐。那在韩国呢，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有位教会的牧师坚持要举行大型的聚会，他还拿起话筒说，室内没有新冠病毒。你看我讲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大声说，然后他讲完这个，然后他还要大声的喊哈利路亚。韩国的基督徒表示，只要信奉上帝，哪怕喝了病毒，肺部也不会受到感染，因为上帝自己会审判。谢谢新冠病毒，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无知自大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人类无知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消费上帝，利用上帝。或许你认为这样的人始终是属于小部分，的确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世纪大流行病都是战战兢兢的。在我们新加坡，我们主要是注射由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研发技术研发的辉瑞跟莫德纳疫苗。好多人对这个非传统疫苗技术有保留，害怕打了不晓得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更有人说不晓得几十年后会不会造成基因突变等等的问题。我头脑比较简单，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只知道在新加坡，我不接种疫苗就不能够在外面吃饭，我不可以进 shopping mall， 50人以上的聚会我不可以参加，也就是说我不打疫苗的话，我连主日崇拜都不可以来，我今天也不可以站在这里讲道。 人啊，有些时候虽然需要有远见，但很多时候我们只解决得了眼前的问题，我们甚至是会拿下一代下下代的资源来唤起这一代的进步。因此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有些时候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每一项灾祸的发生，如果深入的去研究，就会发现人性的罪恶隐藏在当中。人性的罪恶带来世界的破碎，罪是个人性的，同时也是团体性的。灾难当中再怎么无辜的人都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就好像约伯，他的确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他依然像个无知者空哀鸣，也像一般人那样子发出狂言妄语。对比无知者的空哀鸣及狂言妄语，以利户让我们听到另外一把声音，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夜间象征苦难跟艰难，在漫漫长夜中有焦虑与不安，但夜间仍然可以歌唱。那样子的歌唱很常是哀歌，就像诗篇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哀歌，而大多数的哀歌都是从抱怨到信靠神，再以赞美神为结束。神使人在夜间歌唱，使我想起夜莺。夜莺是一种鸟类，是一种少有在夜间歌唱的鸟类。夜莺的羽毛颜色没有那么的漂亮，但是它夜莺鸣唱的声音非常的出众，而且它的音域很广。当人在极静的黑夜当中听到夜莺的歌声的时候，不禁会想起创造主的奇妙。以利户他就提醒约伯，连飞鸟走兽也能够教导我们认识神在世上的作为。人在受造的时候比其他的动物都更有智慧，因此人应该有这个能力来认识到神借着苦难使人知道自己的过犯，希望他能够谦卑悔改，而不是只想要脱离环境上的苦楚。这是苦难的教育性。正直敬畏神的人最应该知道的是，在苦难中有天父与他同在，人最需要他的时刻他和人同在，给人无比的勇气来面对，来克服苦难。越是黑暗的夜空，星星越是明亮。贝多芬许多伟大的作品是在他耳聋之后创作出来的，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之后，新的乐章好像泉源那样子涌出来。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夜间歌唱的，我们很难在难过的时候赞美。然而是上帝使我们在夜间歌唱，我们不想歌唱，是他感动我们歌唱。我们难过的没有歌词，是他给我们歌词。我们连到上帝面前都没有力量，是他给我们力量。就好像先知哈巴谷说的，无花果树种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棚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上帝为乐。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能歌唱，是因为我们还有上帝。即使没有听众，上帝称我们唯一的听众。黑夜使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就好像2000多年前，当天使告诉玛利亚她将未婚怀孕，而且是从圣灵怀孕，并且说她所怀的这个孩子将要继承大卫的王位，这是一般人从来没有想过的奇妙离奇遭遇，离奇的，这实在是很难想通的事。圣经上说玛利亚很惊慌，怎么能够不惊慌？一个准备 出嫁的女子突然间怀孕，她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家人，怎么样面对未婚夫家人，还有一大堆相关不相关的人。但是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上帝救主为乐。这是玛利亚在夜间的歌唱。玛利亚没有陷入到她将面对的困境，她选择相信上帝，即使她将一辈子被人误会。人生在世，没有一个人不会遇到苦难，不会碰到生命的黑夜。我们看第十节，神在哪里？对一个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不应当是问题或者疑惑，而是非常肯定的。耶和华神就在这里，因为他的同在，使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最美好的刚强壮胆是在黑夜当中，上帝给我们的保守。最美的属灵经历是在黑夜里与神面对面。最单纯的信心在黑夜，神赐下平安。最美的医治，不是在病中得到你所想要的医治，而是体会到他的同在。没有经历逆境的人是没有办法唱出夜间的歌声。就好像电影《夜半歌声》里的男主角，他张国荣，他被毁容之后，他唱出的歌声能抚慰他爱人的心。而身处在夜间仍然歌唱的信主之人，最能够使神得着荣耀的赞美。在黑夜中的等待是何等的需要忍耐。以利户提醒约伯，十四节，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忍耐地等候他吧。人在黑夜中若没有忍耐等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空哀鸣或者狂言妄语，而非如夜莺在长夜歌唱。然而我们说我们忍耐等候神，其实更多的是神对我们忍耐。神的忍耐表现在他静静默默的陪伴中。当约伯要求神解释他受苦的原因，神缄默，他不给予任何的答复。约伯追问神，为什么恶人没有受到当受的报应，神还是保持缄默，不做答复。很自然的，约伯就以为神理亏，没有办法回答他，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到底我过去这么样的敬虔度日值得吗？面对世人的无知与狂傲，神不回答，不垂听，不留意，不理会，这其实是很大的恩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祭司长、经学家、长老讥笑他说，他救了自己，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们就信他。如果我是耶稣，以我的脾气，我肯定从十字架上下来，给那些嘲笑我的人几巴掌。感谢主，上帝知道我没有那个能耐去拯救世人，因为我也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下来，他看着十字架下的人们，有无知的，有绝望的，有心碎的。不论那些人是跟随或者反对他的人，都是他所爱的。因为爱，他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谢谢天父在这样的时刻是缄默不语的，他将世人所该受的审判临到他的爱子身上，让这世上唯一无辜的人承受着愤怒的刑罚，而世人却藐视天上的法庭，藐视法官，藐视他缄默不语的恩典。前天晚上我们联合圣诞前夕崇拜，我们在这里统领圣餐。在那一刻，我有一股淡淡的哀伤。圣诞与圣餐提醒着我，上帝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替我死。 一开始时我说经文让我们看到一幅受苦的人呼求神，神却没有回应的画面，那画面让人产生疑惑，甚至怀疑神的公义与慈爱。现在你再想一想这个画面，你是否看到神缄默不语的画面给了你不一样的感受？很多年前我一个人去旅行时，我认识一位姐妹，那姐妹知道我一个人，而且我不会骑 motorbike， 我要去哪里都只能够骑脚踏车或者搭火车，她就很热情地说要带我到处去逛逛，那我也很不客气地接受她的提议。她就开车带着我从最北部到最南部，带我走了很多地方。后来她才告诉我，她谢谢我的陪伴，因为我陪她去了过去她曾经跟她男朋友去过的地方。自从她男朋友意外过世后，她就不敢独自面对那些曾经带给她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她觉得我跟她重新的走过那些地方之后，她心中的伤痛得到了疗愈。我非常的意外，我以为是她在陪我旅行，哪里知道上帝是使用我来陪伴他，让他感受到上帝并没有让他独自的面对哀伤。受苦者能够在夜间歌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或者说神在世界中的行动，很多时候是透过你我来彰显的。身为牧者，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殊荣，就是我可以在弟兄姐妹一些重要的时刻陪伴他们，就好像他们面对疾病，重大疾病或者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不是没有信心的，他们不如果没有对神没有信心，如果不是相信神会做事，人就不会对他所面对的现状感到困惑。人困惑是因为认为神做事是照着一定的规律，当一切跳脱那个他们所谓的规律的时候，人的脑袋就没有办法想象到底神在做什么，神要做什么。我们真的不需要知道或者说跟受苦者解释神在做什么，就好像神后来在旋风中以问题回答约伯，约伯一题都回答不上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约伯那样子得到神在旋风中的回应，但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像微风那样子环绕着那些苦难中的人。在最后我要再提一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娱乐圈事件，就是那个基督徒人夫事件。一些的基督教媒体已经把这个人的报道，特别是他过去在信仰上做见证的一些报道删除下架。我看到别的宗教人士说了一句让我当头棒喝的话，他们说当公众人物跌倒最需要信仰援助的时候，却惨遭无情切割抛弃。我们是不是就好像约伯的朋友，急于告诉对方，告诉全世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时，就跟对方划清界限。无论是受苦者、彷徨者，或者是因为罪而落在黑暗中的人，但愿你我能够像微风这样子环绕着他们，提醒他们在黑夜里有神的同在，有他的教训。我们可以鼓励陪伴他们一起歌唱，愿你我在黑夜中唱出的歌声比夜莺的更加美妙，即使是唱着哀歌，最终也会在长夜化为颂赞之歌。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愿我们的生命是一首歌，一首信心之歌，在看不见的时候 仍然相信你已成就关乎我们的事。一首刚强之歌，见证软弱的我们因为有你而能够面对困境。一首得胜的凯歌，叫世人看见听见，知道说疾病痛苦眼泪死亡不能够打倒我们，更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谢谢为我们谱写生命乐章的上帝，谢谢使我们在夜间能够歌唱的上帝。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名，阿门。